美日联合声明关切中共挑战，强调台海和平重要性。香港高官议员聚会爆发疫情，市民批评港府无法无天。刘亚洲不堪往事被曝光，前中共军官话佢若果被拉，可能引发中共高层分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8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2年1月6号和7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以及防卫大臣岸信夫举行了视讯会议。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据美国之音报道，声明入面强烈重申他们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承认美日同盟作为地区和平、安全和繁荣基石的关键作用，并且表示决心通过全面调整战略和优先目标，不断令到同盟现代化，并且加强联合能力，以更加一体化的方式和伙伴一起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声明强调说，对中共持续破坏基于规则的秩序，给中国以及世界带来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技术挑战表示关切，并且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鼓励两岸问题和平解决。美日决心共同努力压制，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对中共在该地区破坏稳定的活动做出回应。声明还对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的军事化和胁迫活动亦都表达了关切。此外，美日双方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香港的人权问题表达严重和持续关注，并且承诺和所有承诺尊重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国际法、多边主义以及自由和公平经济秩序的人合作。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的生日宴引爆疫情丑闻风波，民间批评只许高官名人聚会，不许黎明百姓堂食。生日宴上面政商界名人云集，出席者超过170人。网上面流传的相片显示，洪慧文唱歌未戴口罩，现场有不少出席的人都没戴口罩。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1月7号在记者会上面通报，生日会已经有两人染疫，最新一名初步确诊者是53岁港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杨子京。他和之前的确诊者属于北角空姐母亲群组的37岁黄思雅，出席时间并没有重叠。当局正在调查两宗个案是否相关。由于两个人出席时间横跨整场生日会，所有出席者都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其中涉及14名政府官员以及19名立法会议员。财富局局长许正宇、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廉政专员白运禄等等需要送往竹篙湾检疫中心隔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表示，19名议员包括黎栋国、郭佩凡、郭伟强、霍启刚等等，其中有4个人需要去竹篙湾检疫中心隔离。梁君彦认为他们应该自行向公众交代事件。另外，有议员出席礼拜一晚黑的生日宴两日之后又去到深圳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面，其中一个人是何君尧。梁君彦表示会面的时候已经做过检测。梁君彦又说，下个礼拜三的首次立法会大会暂时会如常举行。1月7号上午，有不少香港市民致电港台节目《千禧年代》，不满官员和议员享有特权。餐馆老细陈先生抱怨说，早前因为顾客未有数安心出行而被罚停业14日，食客也都被罚5000元。今次事件发现，原来香港政府纵容高官无法无天，真是无语问苍天。已经被送去检疫中心的入境处处长欧家宏并非初犯，去年被传媒揭发他出席3月份的恒大饭局，违反限聚令需要罚款。当时 佢亦都发声明话，本人日后出席活动会加倍谨慎，务必确保符合规定。但系未够一年，佢又再犯。中共二十大换届年，外交部长王毅嘅开年首访瞄准东非三国，包括厄立特里亚、肯尼亚同科摩罗。呢一次出访系继达哈尔中非论坛之后，王毅喺一个月之内第二次出访非洲，首站定喺厄立特里亚。呢个系一个频繁制造人道灾难、多次被联合国、欧盟以及美国制裁嘅国家。法国观点报认为，在东非安全状况不断恶化，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这个中共的重要战略盟友陷入内战的背景之下，中共以厄立特里亚为替代选项，作为北京在红海以及非洲之国的锚点。厄立特里亚在去年11月加入一带一路。时评人南述认为，中共在国内无视人权问题，在国际间进行统战的时候亦都一向鍾意选择人权上面有问题的政府。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会去谴责中共的人权问题。然后这些国家亦都更加容易围住中共的指挥棒转。因为中共之所以要对这些国家进行联合、进行统战，主要的原因亦就是中共需要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或者一些国际场合为中共讲说话。譬如说西方要对中共的人权记录进行批判的话，好像这些人权记录本身就有问题的政府更加容易站出来帮中共讲话。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他们往往愿意更多地去考虑这个国家的政府尊不尊重老百姓的人权，他们的政策是不是人道。好像这些人权记录非常差的国家的政府，西方国家不会揀他们做合作伙伴，只有中共去揀。所以说他不需要在这些问题上面和西方国家去竞争。中共将今年的首次外交访问定在东非，被认为暴露北京对红海和印度洋的重视。就厄立特里亚而言，是为了确保进入红海的安全通道。日本和澳洲1月6号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加强双方防务关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这个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书，会将两国的安全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协议允许双方的军队为训练以及其他目的而进入对方国家。澳洲总理莫里森亦都表示，该协议对澳洲和日本以及两国及人民的安全是一个关键时刻。时评人南述对希望之声表示，我觉得日本这一次可以说是他二战以后，他一直在这个防务问题上面所采取的这个非常谨慎的态度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南述分析原因指出，中共在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扩张，在南海、台海的扩张，令到日本真正地感觉到来自中共的威胁。他说，这个威胁可以说是与日俱增，而且日本和台湾之间有一种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中共在撕毁了他在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之后，他即刻将他下一个目标放在台湾。那在台湾之后将会是谁？很明显就是日本。南述进一步解释，因为台湾和日本之间有钓鱼岛，中日双方一直对这个有主权争端，钓鱼岛下面又蕴含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这些都是中共想据为己有的东西。南述说，所以说日本非常清楚，台湾如果出了问题，或者说是太平洋地区任何一个地方如果出了问题，中共迟早都会将他们的这个注意力转到日本。所以说他是采取一个比较主动的方式，去保卫他自己未来所有可能面临的这个安全问题。日澳刚刚签署的协议，建立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的基础之上。去年，澳洲还和美英两国签署了 AUKUS 协议，其中明确规定，英美将会帮助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因为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 立陶宛面临来自中国的强力施压。美德双方外长1月5号同声力挺立陶宛对抗北京之后，法国亦都表示将会采取行动支持立陶宛。美国媒体政治家 Political 披露，由于欧盟执委会去年年底提出的新贸易防御措施反胁迫工具法案审议协商需要时间，而在这个之前必须采取行动反制中共，所以今年1月1号起接任欧盟主席国的法国决定先发制人，加强在商业争端入面的防御武器工具，令到欧盟的政策更加自信。在被问及巴黎会不会在反胁迫法案出炉之前推动欧盟采取行动抵制北京的时候，一位法国政府高级官员说，是的，我们将会很快采取反制措施。该名官员还强调，因为反胁迫法案仍然在谈判之中，或者可以提前做一些事情支持立陶宛。反胁迫工具法案包括加征关税和配额、暂停市场准入、阻断知识财产权、踢出欧盟金融市场等等多达12项的可能反制措施，以迅速应对或者阻吓中国、俄罗斯等等第三国对欧盟27国入面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胁迫。与此同时，立陶宛亦都连出重拳对北京进行反制。继立陶宛政府1月5号下令该国国有铁路公司不得同中资桥梁建造商签约之后，立陶宛外交部亦都在同一日表示已经准备好文件向世贸组织法院起诉中共。中共元老李先念的女婿空军上将刘亚洲，自从半个几月之前传出被捕的消息之后一直没露面。1月6号原中共海军宗教参谋姚成分析说，如果习近平真的逮捕了刘亚洲，可能会引发中共高层的分裂。姚成对大纪元分析说，从目前国内透露的消息来看，刘亚洲至少被控制了，没有自由。姚成说，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不敢逮捕他，逮捕刘亚洲军队会反抗。他说习近平没有领军的经历，军队入面跟他不是一条心，而刘亚洲一直在军队任职，是国防大学政委，中共的将军都是由国防大学培养的。姚成认为当局是要刘亚洲反省，或者是不让他出来讲话，所以在20大之前降低刘亚洲的自由度，关入大牢的可能性不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刘亚洲是上将，也都是太子党成员。姚成认为，如果习近平不得不动手拉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就显示他在20大之前遭到强烈的反对声音。姚成表示，习近平要拉一个退役4-5年的将军，那就证明他要用大力气获得军队的支持。而好似刘亚洲这样的太子党，从某一个程度上他代表了政治老人的意见，所以习近平中共20大很难过，会搞到头破血流，还不埋党会分裂。率先在海外曝光刘亚洲疑似被捕一事的中共红二代作家毕宇骸，在上一期《北京之春》杂志发表特稿，曝光刘亚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篇特稿题为《刘亚洲一个令我深度自卑的小孩儿》。毕宇骸指出，在私生活方面，中共高官每一个人都按照自身条件获取不同的资源，刘亚洲亦都不例外。毕宇骸披露，刘亚洲是一边做住驸马爷，一边拈花惹草，从武汉一直花到北京，家里家外两不耽误，不遮不掩，毫不矫情。毕宇骸回忆说，1983年中共严打之前的半年，北京的干部子弟圈弥漫住醉生梦死、颓废哀伤的世纪末情怀，男人女人疯狂地追求官能享受，出没于各种各样的所谓家庭舞会，以花心闻名的刘亚洲理所当然地成为大热门。有一次，有一个兄弟话俾毕宇骸知，话刘亚洲嗰边嘅女人冇文艺界嘅，清一色都系空军各个医院嘅女医生、女护士等等，比较单纯。 后来留亚洲的团伙入面，有人才埋心窍，将他们不文的录影带进行技术处理，改头换面变成电影明星，然后拿去香港贩卖，捞取外汇。结果倒查回来，这一班人被一网打尽。适逢中共严打，时任中共空军司令张廷发将留亚洲的这些材料图文并茂送给了留亚洲的外父李先念。他的用意是，只要李先念批一句依法处理的官话，留亚洲就必须严办。偏偏老狐狸李先念不着一致，将材料转了给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张爱萍心领神会地批示，从各个方面看，还是应该保一下留亚洲同志。即使是这样，留亚洲还是在北空看守所关了十几个月。中共官场的荒诞从留亚洲身上可见一斑。这一期的节目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